陈秀莲入狱后，家产被娘家人控制，韩池瞬间又变得无家可归，一无所有。后来，韩池通过中介找了个保姆的活。那家男主人常年在外面做生意，女主人带着6岁的儿子在家，韩池主要负责接送孩子上下学、做饭和做家务。一日三餐总算有了着落，晚上也有了居住之所。那女主人性格孤僻，除了有事之外，平时很少和韩池说话。韩池乐得清静自在，常常独自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发呆，想自己兄妹做的是黑道勾当，沦落如此，情有可原。可陈秀莲一个买卖人，却依然遭受牢狱之灾，世态炎凉，官吏横行，有千万家资的陈秀莲尚不能自保，如今自己孑然一身，孤苦无依，真如尘埃一般渺小，不觉得悲从中来，流下几滴伤心的眼泪。一天下午，韩池接那家孩子下学，无意中遇到一个熟人。你倒是谁？却是当年在哥哥手下做事，后来被陈三通缉的李潇。异地他乡，故人相遇，欢喜之情不必细说。李潇从 H 市逃出之后，几经辗转，总算在化龙找到了一个安身之所。后来苗东青一伙去化龙买枪，不得门路，恰巧到李潇所开的小饭店吃饭。李潇虽然不知道他们就是在 H 市制造惊天大案的劫匪，但一番交谈已然看出绝对是黑道中人，便放心大胆地把枪卖给了他们。没想到苗东辉色胆包天，居然把化龙鼎鼎大名的社会名流孟老板给做了。一时之间，化龙上下天昏地暗，鸡犬不宁，掀起了一场严打风暴。李潇深知严打的厉害，他不敢在这是非之地久留。严打枪声刚一响起，便离开了化龙，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，来到了四川省 W 县。并在此开了个小饭店维持生计。没想到居然在这里遇到了韩池，两人简单交谈了几句，李潇把自己的地址告诉了韩池，从此韩池一有时间就会到李潇的饭店里坐一坐。同是天涯沦落人，同是孤身一人在异乡漂泊挣扎，两人之间很快就摩擦出爱情的火花。不过他们谁也没有说出来，也许已经表达了，从眼神中，从彼此的一举一动。李潇不敢说出口，他对韩池一直敬重，虽然如今的韩池已经不再是那个一呼百诺的大小姐，但在他心中，他依旧是那样的冷艳高贵，自己实在配不上他。另一方面，李潇知道自己是通缉犯，随时都有被捕入狱的危险，他不想让韩池和自己一起分担这份恐惧和痛苦。韩池也没有说，韩池一向清高，可自从被陈三奸淫之后，便已心灰意冷，性格决定命运，人生观决定方法论。也许对于有些女孩来说，这根本算不得什么，可韩池不行。尽管事隔多年，她依然无法忘记失身之痛。无论是身份地位与当初的天壤之别，还是被强暴失去处女之身，都让这个骄傲的女孩自己给自己判了追求爱情权利的死刑。如果不是这样， 如果他能够主动跨越那道他自己制作的屏障，也许后面的悲剧就不会发生。这天，那家的男主人回来了，那男人叫杨伟，韩池以前也见过他几次，每次回来都匆匆忙忙，在家里住一晚上就走。偏巧那天女主人娘家有事，女主人带着孩子回了娘家。杨伟对韩池表现出异常的热情，令韩池很反感，又不好发作，推说身体不舒服，早早回房间里休息去了。没想到半夜的时候，那杨伟居然用钥匙偷偷打开韩池的房门，欲行无礼。杨伟哪里知道韩池的厉害，被韩池三拳两脚打翻在地。韩池恨得咬碎银牙，真想补上去给他几刀，但这些年在外面漂泊，再加上年龄的增长，已经使他当初火爆的脾气收敛了许多。韩池收拾了一下自己的东西，连夜离开了杨伟的家。他想去找李潇，但转念一想，还是没有去。韩池天生有种独立的个性，他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施舍，不愿意依附任何人。第二天，他租了个单间，然后去一家超市做了理货员。虽然挣得少，但自食其力，韩池觉得安心。韩池万万没有想到，一场大的灾难正悄悄地降临到他的头上。这天上午，韩池被几个警察从超市里带走。原来，自从韩池离开杨家之后，杨家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保姆。每天，女主人秦英自己送孩子上下学。本来他家离学校步行也用不了十分钟的路程，可有钱人就是不一样，不知道秦英是不愿意走路还是有意摆阔，每天都要开着自己那辆大奔送孩子上学。结果被一伙歹徒盯上了，就看他开那车以及一身的珠光宝气，便知道是块肥肉。歹徒们绑架了秦英的儿子，索要500万。500万对于杨家来说也算不得什么，但杨伟却说资金周转不开，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来。你倒为何？原来杨伟在外面包养了几个情妇，其中一个叫小青的还给他生了儿子。杨伟早有心和妻子离婚，只因为有着孩子才一拖再拖，现在孩子让人绑走了，反倒随了杨伟的意。中国有句古话叫虎毒不食子，说的是父子天性，亲情宝贵，其实那是动物，人类有时并不适用。有句成语叫禽兽不如，才是专门用于形容人的。而且还有一个规律，越是贫苦的人，对亲情看得越重；越是有权有钱的人，越是六亲不认。杨伟不肯出钱，又报了警。几天后，儿子的尸体在垃圾箱里被人发现。警方找杨伟调查情况，问他得罪过什么人没有，有谁比较了解他家里的情况。杨伟想了半天，突然就想到了韩池。他贪恋韩池的美色，欲行不轨，不但没能得逞，还被揍了一顿，心中难免产生憎恨之情。此时便有意嫁祸于他，告诉警方家里有个保姆干了很长时间，刚刚走这几天就出了这样的事情，可能与他有关。警方一分析，有理。自古官方破案， 必须先抓到一个嫌疑人，然后顺藤摸瓜，大案可破。倘若这嫌疑人抓错了，就好比南辕北辙，越跑离目标越远，最后还要谎称达到了终点，其后果可想而知。负责这个案子的王科长上下打量了韩池几眼，心中赞叹韩池生的美貌。王科长从警多年，颇有些识人的本事，简单询问几句之后便知这案子与韩池无关。但如此漂亮的女人就这么放了，王科长实在不甘心。王科长把其余人打发出去，以审案为名对韩池动手动脚。根据以往的经验，但凡进到这里边的女子都会逆来顺受，有些脾气的只要稍加威胁也会乖乖的就范。可眼前的女子却大出王科长的意料，对他怒目而视，丝毫不肯示弱。王科长上前欲搂抱韩池，被韩池抬起一脚蹬在他的腿上，痛得他呲牙咧嘴的直叫唤。一个阶下之囚居然敢如此无礼，王科长不禁恼羞成怒。他让人把韩池关禁闭，这里面有个特制的椅子，人在上面站也站不起来，坐也坐不下去，只能半蹲着，包括头部和其他部位的活动都受到了限制。韩池就这样被禁锢了六七个小时。晚上王科长来了，问韩池服不服。韩池虽然早已经精疲力尽，但两只眼睛依旧倔强地瞪着王科长，不肯服软。王科长大怒，撕开韩池的上衣，用小夹子夹住两个乳头，对他施以电刑。这种刑罚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，很少有人能撑得过去。随着王科长扭动控制开关，韩池立时产生了反应，乳头勃起，脸颊潮红，这是小电流刺激下表现出性兴奋的生理反应。电流不断增大，滋滋声的电流从电线传到女人的乳头，通过脑神经传遍全身，各个细胞遭到电的炙烧，大小神经遭到电的震击，通过血管深入骨髓，全身不由自主的痉挛。随着电流的强弱而轻重的变化，从内部脏腑到四肢五官百骸，无不遭到暴虐的摧残，耳中轰雷般响，眼前乌黑了一片，旋又感觉清澈，仿佛暴风雨前晦明交变。韩池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生不如死的折磨，他泪流满面，体如筛糠，发出撕心裂肺的哀嚎。王科长残忍地看着他冷笑道，
小婊子，这会儿爽了吧？怎么样，服不？
服了，求求你，饶了我吧！这我干什么都行，服了！
韩池哭着回答。王科长这才停止用刑。此时的韩池像被抽了筋儿一样，软得根本无法自己站立，被王科长拖到沙发上，几下子包了个精光。王科长掏出硬挺的鸡巴喂到韩池的嘴里，让韩池为他口交了五六分钟，鸡巴舒服得更加硬了，他这才劈开韩池两条雪白的大腿，大硬鸡巴顶在姑娘的逼上，噗呲一声舒舒服服地插了进去。韩池那边刚被警察带走，李潇就知道了消息。原来李潇从超市路过， 想顺便看看韩池。超市的人告诉他，韩池出事儿了。李湘托一个叫薛坤的黑道朋友帮着打探消息。这薛坤是在去化龙买枪时和李湘相识的，两人一见如故，成了好朋友。李湘到 W 县也是薛坤指引的。薛坤在 W 县有一号，颇有些门路，很快便打听到确切的消息，说韩池涉嫌参与一个绑架案，现在已经招认了。李潇听罢呆在那里半晌无语，他知道韩池肯定是被冤枉的，暗自发誓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把韩池救出来。后来李潇通过薛坤四处打点，倾其所有花了70多万元把韩池买了出来。只是那时的韩池被折磨得只剩下了半条命，在医院里住了几天，因交不起医疗费只得回到家中休养。经人介绍，李潇找到了一位老中医，那是个年近70的老太太。李潇苦苦哀求，又见韩池实在可怜，答应免费为他治疗。那老中医一生行医，医术相当高明，只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韩池身体极度虚弱，需要大量的名贵中药，老中医家境一般，也无力承受。看着韩池命悬一线，李湘决定再做一次买卖。所谓的买卖就是贩毒，李湘已经好多年不做这个了，他知道这东西风险太大，但此刻为了韩池，早已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。李湘从中越边境搞到毒品，托薛坤联系销路，买家要求在四川绵阳境内交易。李潇对那里一无所知，但急需用钱的他想都没想就一口答应下来。交易那天，李潇孤身一人前往，对方却有7-8个人之多。妻李潇试单突然发难，欲来个黑吃黑，一番激烈的火拼，李潇打死对方4个人，自己也身受重伤，被闻讯赶来的警察抓了俘虏。李潇被刘波带人押回 H 市，他知必死无疑，反倒从容镇定，不用李局长多问，便把当年的所作所为交代得清清楚楚。既然对自己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，也就没怎么吃苦头。不久，李潇在 H 市西郊被执行死刑，死时36岁。那位给韩池医病的老中医知道李潇出事之后，深受感动，暗下决心一定要医好韩池，让李潇瞑目。中医把疾病的病因分为2大类，外感6淫和内伤7情。6淫者，风、寒、暑、湿、燥、火。6淫邪气都从肌表或口鼻或同时从2个途径侵犯人体而发病。7情者，喜、怒、忧、思、悲、恐、惊。情之变动影响气机，怒则气上，喜则气缓，悲则气消，恐则气下，惊则气乱，思则气结。怒伤肝，喜伤心，思伤脾，悲伤肺，恐伤肾。韩池被屈打成招，又被恶人奸淫，可谓又惊又怒又悲又恐，身心所受的伤害岂是语言能够形容。他被关押虽然时间不长，但那等恶劣环境，食不果腹，衣不蔽体，体衰气弱， 岂能不被韩师所亲？他被王科长施以电刑，脏腑亦受损害。若不是有幸遇到这位神医，恐怕早已丢命多时。那老中医一直未求过人，这次为了救治韩池，终于破例向自己的一个学生求助。他的这位学生是新加坡人，名叫李玉新，是位商界成功人士，对中国的中医一直神往，慕名拜老中医为师。在本国专家振臂高呼中医无用、取消中医的口号声中，居然还有外国人能如此喜爱中国的医学，令老中医感叹不已。他虽然收下了这个外国徒弟，却从来不肯收李玉新的钱财。李玉新对这位师父更加的敬重。听说韩池的遭遇之后，李玉新深表同情，答应无论花多少钱都没有问题。有了老中医的高超医术，又用上了上等的好药，韩池的病情渐渐好转，不出两个月已能独自下地行走。李玉新时常来看他，两人聊得甚为投缘，彼此渐萌爱慕之心。李玉新比韩池大11岁，只因眼光太高，难择佳偶，所以至今未婚。要说缘分本天成，一点不假。自从李玉新与韩池相识，一颗心便被牵了出来。韩池的一颦一笑均令他怦然心动，几日不见便神不守舍。韩池感念李玉新的救命之恩，在最需要关爱、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得到男人无微不至的关怀，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依恋之情。这一日，李玉新约韩池出去吃饭，左旁有沓报纸，韩池随意翻看，突然咦的一声呆住了。原来他看见了李潇被执行死刑的新闻。关于李潇为救韩池去贩毒而被警方抓捕的事情，李玉新也听那老中医说过，此时便对韩池说了。韩池听着，泪水早已打湿了衣襟。待李玉新说完，韩池一头扑倒，放声大哭。李玉新见韩池如此重情重义，对他更加敬爱。他轻轻拍着韩池的肩头，柔声安慰。韩池突然抬起满是泪水的脸，望着李玉新说：“我想去看看他。”李玉新稍一犹豫，他下午还有生意要谈，但看到韩池那满怀期待的目光，不忍拒绝，两人当日便飞到了 H 市。此时李潇被执行死刑已有数日，他没有任何亲人，骨灰无人收领，早已不知去向。黄昏时分，李玉新和韩池赶到 H 市西郊的公主岭，李潇当日就是在这里被枪决的。金秋十月，落叶纷飞，踏着那一地的残枝败叶，韩池的心碎了，泪水如断了线的珍珠一样潸然而下。突然他看到不远处站立着一个一身白衣的女人，那女人也正向他这边望来，对望之下两人都迅速地认出了对方。那女人正是韩池的表妹，李潇的未婚妻阮云青。